天上的父，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啊！你借着耶稣基督，你爱子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啊，让我们今天得了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啊！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真的是要开口啊，每一天都要开口，大大的来称颂，大大的来赞美，直到永永远远啊，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我们才能够进到这如今神儿女的这个地位当中，我们就要感谢主啊，就求继续不断的啊，借着十字架的恩典来吸引我们啊，真是你借着十字架啊，把那个一个恩典的生命的样式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活化在我们的心中啊，每次我们去琢磨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的心就会被你的爱啊，被你的恩所充满啊，来激励我们的心啊。今天啊，借着何西阿书的经文，我们也祈求你啊，继续来帮助我们对这恩典有更多的了解啊，更深的去体会，了解你已经成就的那极大的救恩和恩典啊，让我们心被恩感啊，让我们真是口唱心和来赞美，也是心甘情愿的来跟随，来用这样一种的恩典的样式来彼此对待啊，也来回应你的爱啊，就请你来保守看顾，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读的第三章呢是很短的啊，只有五节的经文，但是不要小瞧这五节经文呢啊，真是把上帝的爱啊很浓缩但是又很全面的啊，通过这五节的经文能够描述出来啊，这是我们今天思考的方向啊，上帝的爱到底怎么不同于世人的爱啊？那这种爱都有哪些的特质？那这些爱呢又是如何表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啊？所以这里面都讲出来了啊，都在这个经文当中啊。这第三章啊是很浓缩的来讲上帝的爱啊。那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啊，这不是另外一个人啊，这还是革命，这是革命在婚姻当中啊犯了淫乱啊，离开被人卖啊，成了妓女又成了奴隶以后所发生的事啊。这两天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知道啊，这个一开始他应该还不是这个淫妇啊，何西阿刚娶她的时候应该还不是啊，他是在结婚之后啊，这个犯了奸淫啊。所以在第一章，神第一次跟何西阿说话的时候是说你去娶淫妇为妻，那到了第三章第一节说你再去爱，看到不同啊，娶比较容易呢还是爱比较容易呢？那娶呢是一个动作啊，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好啊，他不一定把他的心 involve 在其中啊，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啊。但这个是更厉害的哦，你不光是娶她回家啊，而且是要爱她，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个照旧约的律法都是不可以行的事，对照申命记二十四章啊一到四节的经文，就是一个女子如果是离婚再嫁啊，前夫是不可以把她再娶回来的啊，律法上都觉得这样的事是不可以的啊，但神呢吩咐先知所做的哈是超越律法的。这也是讲出主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爱啊，不是受这个律法所限制的，或者说他是超越这个律法的规定的啊，在人看起来不合理，所以这是当初为什么法利赛人不能够明白啊耶稣基督是救主的缘故啊，这也是今天很多的人不能够明白，觉得基督的爱不合理嘛，好汉做事好汉当，罪人做事我们自己承担就好了，为什么要别人来承担呢，来代替我们呢所以这一点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爱真的是用理性是无法分析解释的， 超越这一切啊，这是上帝的爱。第二节，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它归我。那有人算过哈，这个十五舍克勒加上大麦一赫梅尔半，一赫梅尔半的大麦呢，大概是十五舍克勒左右，所以两下加在一起啊，这就是三十舍克勒。那一提三十，大家就会想到哈，在撒迦利亚里有提到哈，那美好的工价啊。这个把这个主卖了哈，这个最后买了那个雪田哈，摇户的田是三十块钱。那这是讲什么呢？一个是讲这个一个奴隶的价格啊，在市场上买卖哈，一个奴隶的价格大概是三十块钱左右。那这个呢是指着后来哈，主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就是三十块钱，就是他们卖救主的价格啊。所以一方面就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割灭已经失去人身的自由了啊，他完全成了这个一个奴隶了，被放在这个市场上买来卖去的啊，所以跟他当初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当初是做何西阿的妻子，但是呢他不满足这个，跑出去了啊，跟人行淫乱，而且还生了孩子，那后来又离开家。然后呢，这个当初的他的情人可能不止一个喽，你看，这些人又抛弃他，甚至最后呢，把他变成奴隶了，他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啊。所以就像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那个浪子啊，一旦离开富家，那个光景就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啊。那个电影里面就把这一段描述出来哈、啊，就是他一旦离开何西阿，别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啊？一开始。很好，但后来慢慢的哈、就没有爱啊在里面，把他当做一个奴隶一样对待哈、啊。那再有呢，看到这个先知应该不是很有钱的人哈、啊，所以他现金没有那么多啊，现金只有十五舍克勒，他要拿这个食物哈、啊、大麦补上，才能够把他买赎回来啊。这也看到就是先知是倾其所有啊。尽他的所能去买赎回这个割命啊，那这个我们就看到哈、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毫无保留的把他最宝贵的生命啊、宝血都付上这个赎价，才把我们救赎回来啊。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爱是超越律法的爱哈、啊，第二个我们看到是付代价买赎的爱哈、啊。那这都是表现上帝的爱哈。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爱是圣洁的哈。到了第三节哈，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啊。就是回来以后有一段这个洁净的时间，像昨天提到哈，这个劝他回来以后呢，引他到旷野忧伤也好啊，悔改也好，对付自己也好，不能再犯罪了，要隔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成为这个夫妻，真正夫妻的关系。那第四节里面提到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这是在他们被掳期间，神好像把他们带到旷野，或者是让他们独居一样啊，来对付他们自己，清理这所有的罪，不能再拜这些偶像，不能在神之外再立其他的假神了。当他们经过这一段的洁净之后，两个人才真正成为这个夫妻的关系。所以神的爱是圣洁的，不能在最终要脱离那个罪。第四方面在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啊，这次归回呢是从心里归回了啊，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啊。像那个电影里所表达的这个割灭啊，他也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啊，当他在世界上被人这样像奴隶一样的对待时候，看到何西阿又来找他，而且花这么大的代价又把他从 奴隶市场上买回去，抱在怀中，把他抱回家中，那他是会受感动的。所以过后，他是会发生真实的改变的。那这也讲出我们，当我们真的明白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那我们真的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的心是无法抵挡上帝这种恩典的。所以爱是不失败的，爱是永远不失败。但是呢，这个爱不是世间讲的那个情爱，不是讲的那个喜爱啊，而是这种牺牲的、立约的、不放弃的、爱到底的爱啊，这种的爱啊，嘎培的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啊。他发出那个恩典的能力，当人的心被感动的时候啊，是会发生改变的啊。所以这里面至少讲出这四方面上帝的爱的特质啊。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就是在这个爱当中啊。当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哈，再回去读这些经文哈，那这些的话就变得更加的这个丰富哈，更加的这个真实。
这一章只有五节，但是我们细读的时候，心中真是被神的爱感动，到一个地步真的想掉眼泪，想哭。这一章有几个字一直在我眼前跳动，第一节，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个爱字。第二节，用了银子15舍克的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一个买，一个归。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小字是说回心转意。刚刚牧师解释相当清楚了，有一个问题啊，当神吩咐先知再去一趟，爱那个已经堕落的妻子，变成淫妇的时候，合不合理？公不公平？既不合理又不公平。刚刚牧师演讲，第一个，这已经超越了《生命记》24章。讲的怎么对待堕落的妻子，那为什么先知要去呢？我想了半天只有一个答案，因为神叫他去他就去，顺服的去。去的时候可能嘀咕嘀咕的，可能还没有想到这爱的这个层面，但是当他去的时候，把他所有的redeem 买赎了这个堕落妻子之后，神叫他说把他独居在一处，看他会不会转变。显然他转变了，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先知的爱又回来了。这个是很奇特的一种经历跟感受，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气都气死了，我还再娶他回来，不要说不公平了，在人面前都没面子了。但是神很奇妙，用这个办法来彰显他自己的爱。上次主日我讲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特别解释的 redeem 这个字，就是在奴隶市场买一个奴隶回来。你可以做不同的事，放他自由，或者带他当奴隶，或者是说把所有的都给他，就是儿子的名分的意思。很奇妙，旧约也讲了这个爱，而讲的这么透彻，用五节圣经把主耶稣的爱全部描写的这么仔细。我有一点怀疑，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读旧约读到何西阿书第五第三章的时候还不会被那个弥赛亚的爱感动？因为第五节讲的事情是末后的事，为什么一直要等到7年大灾难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才会回心转意，才会认这个王大卫就是弥赛是耶稣？为什么人这么顽梗？所以我读到这边我就很感谢神，我们都是犯罪，讲不好听像淫妇一样， 即使信了主还是犯罪，让神多伤心呢、啊、刚刚那首诗歌说他竟然在乎我，我是什么？像一个蛆虫啊，像个围城啊，啥都不是啊。多少次顶撞神，多少次不要福音，人家跟我传福音，传了之后有7年时间，我才顽石点头。神的爱真不离不弃，所以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真的是要千感谢万感谢。像我们这种人，神还居然要还在乎我们，把他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我就一个儿子，你要把儿子让给人家，门都没有。他把他独生爱子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救你救我这一班罪人。哎呀，这个神的爱真是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只有俯伏深沉，感恩的接受，敬畏神，服侍神，把他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怎么做怎么报答都不足以报答神救赎之恩。这章讲的实在太透彻，以前我们还没有这么注意到，昨天读的时候一读一读一读一读一 读到最后只有感动，只有感谢神。因为我们大家在成根的时候真正心里面被神爱触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被祝福，跟那个永恒的神、创造万物的神能够和好，能够重新连接在一起。 Amazing Grace
这一章讲爱，我觉得我们人都知道爱，但是人的爱太有限，神的爱我们真是要敬佩。我觉得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个牧师刚才讲了，再去爱太难，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就是刚才吴长老说的，这个人的面子都放不下去，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但是呢，先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变的，他就遵命去做了。但是呢，这是说人，说先知，他可能照着神说的去做，他心里还没有转变。但是呢，第一节说的却是神还是爱他，这个就跟先知他内心怎么表现我们不知道。就是神从起初一直到现在还是爱他们，这个爱没有变过，这个就真正的使人感动。还有就是他说的这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好像以色列人，就明确地点名上帝爱他的选民，从开始一直爱到底。我感觉到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软弱，我觉得还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爱世上的这些物质啊，或者精神上的有些东西会去吸引我们，否则的话那我们就专心一意地只爱神。这一点儿使我们看见要回转，先一定当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这一点是信主的时候因为信必然有的行动。如果你只是嘴上说我要信主了，我毫无改变，那说明你只是在道理上在头脑里头的一个认识， 而一个真正被神的爱感动，认识到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被神的爱激励，我们一定会认罪悔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信，就要认罪悔改，这是真信心所带来的行为。也就是说，你有信心必然有这个行为，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他决志信主了，但是他还没有畏罪悔改，就跟着你做了决志祷告，他这个信还不是真信。有些人是做了决志祷告之后，圣灵真正感动他，他之后向神认罪悔改，这样子他就是真正在生命上得到了神的生命和他改变。所以我们人不能够判断只根据举一个手我们就认为他一定就是信主悔改了，所以这件事情只有神才知道。我今日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些有名无实的一些信徒，就是因为在信之后他们有没有独居，有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回心转意来寻求神。如果有，他们不会不冷不热，他们一定会有追求的心。所以也用这个来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信主之后紧跟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直在渴慕神的话，追求真理，活出我们在地上的不同的生命出来。所以非常感谢神这种不离不弃的爱，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真理，这是叫我们信服并且我们也得改变的真理，也只有这一条路。所以第五节就讲了，末后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从心里面改变，有神的生命，那这个人就真是新人。感谢主，他的救恩不是叫人糊里糊涂的，而是叫人清清楚楚的，要跟随我们的主。
我看到大家讲的真的是一针见血，也挺感动的。那我就看到这个神的爱和人的爱的不一样。刚刚牧师提醒神的爱跟人的爱，我后来就把它比较了一下，我就看到这个大家已经在神的爱方面讲得非常清楚，我就描述一下人的爱。人的爱哈，是爱可爱的人，不可爱的人就赶快能处理掉就处理掉，要不然就是逃走这样。那人的爱实在是很短暂哈，眼目的情欲，看到这个人很漂亮，哎，看到这个身材很好，各方面的话，哇，就爱的要命，那个一天到晚就是日也所思，夜也有所梦这样子啊，就是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是这里讲的是情欲的爱哈，然后真正的爱是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的那种爱，才是有时候舍己的爱，这个爱才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哈。那我们人就是眼目情欲看到了喜欢就去爱哈，然后 我们人也是很爱物质，一看到那个这些物质，这些金钱，这些东西，它会使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别人都爱我们，所以我们就会被这些吸引了。那但是这个爱是非常的短暂，这些东西没有了，他比如说娶了太太，哇，漂亮的太太，完了以后，哇，他这个身材变形，因为怀孕了，身材变形就很丑了，然后就又被外面的人吸引啊。当然，男的女的都一样哈，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满足这种情欲的爱哈，很注重这些哈，然后一直要到被人家伤害了。因为伤害人，所以别人也会伤害他，一直要到别人伤害他，而且伤害到了极点，有的时候唾弃这种看不起，然后不断的一天到晚的争吵，完了以后然后再加上了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为了避免争执然后虚伪的面目都出现了，然后为了要摆脱这种纷争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去很注意人际的关系，会靠人，就是去联合，就像这个牧师讲的虚伪，还有那个靠着亚述埃及联盟，就是对这些周围的人就是要靠人想要来解决这个关系结果人的有限，人的这种耐心的有限，使得我们所要靠的人一个一个都不见了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就会因为这些伤害，因为这些被拒绝，或者是碰到困难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哇，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帮我解决出来是多好，然后那时候可能心才会稍微软一点，去想要去认识神，知道神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对神的认识是从知道开始，有这么好，但是跟我没关系所以我们生命在这个认识的在那种知道神的阶段的时候，生命还是没改变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我们周遭有一些人就是怎么搞得不太像这个神的儿女因为生命还没改变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的爱跟人的爱的这么大的不一样的时候，倾其所有的来救赎我们然后他是超越律法的规定，律法说根本就不可爱你，就不要去爱了，但是他还是来爱他然后又看到这个神他是对圣洁非常的敏感他是自己圣洁也要他的儿女圣洁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多日独居无君王首领，这个也要他的儿女们就是回转了以后呢，也要洁净自己独居来思想神，无君王就是不要再去依靠这些好像你认为觉得很能够帮助你的这些首领，这些地位这一些祭祀偶像，这些东西一个一个都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呢很容易的生命绝对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些除掉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看到神的大能，神的爱，我们产生敬畏的心，就学习这种从神而来的爱所以我们会回转到神的面前，因为是看到神的爱，牺牲的爱，然后那种从心里面才会感恩敬拜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心才可能被神改，所以在认识神了以后才会有新的生命改变。所以我们人的人性真的是只有这种大爱神的大爱感动我们，我们才心甘情愿的顺服要不然的话大部分都是 争闹不断，然后混乱惧怕，这个忧愁哈、哦，这个被这些搅扰着哈、哦，然后我们就默默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哈、哦，所以神就是派遣各个地，就是他所爱的这些人来传福音，来帮我们从这种无奈的这种世界中间转回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人的爱跟神的爱这么大的不同哈、啊。
可惜啊，他对他自己的爱是很感性哈、啊，然后呢，他自己的婚姻是悲剧的。呀，可以说是感人的。那在中文圣经里面，他说神要他的第一章要娶一个淫妇为妻。那么在一个淫妇在中英文的译本里面也有不同的形容。这 NIV 呢，就是说是这个 promiscuous woman， 就是生活不检点的女人。在 NASB 里面，就说是 wife of harlotry， 就是像妓女的一样的妻子。这 KJV 就是 KJV 里面就是 a wife of a whoredom， 就是娼妓。那么这个 New Life Living Version 呢，就是 unfaithful in marriage， 就是说在婚姻上不忠诚。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妻子是出轨的，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对奸淫的男女是要被要致死的。人口生命记他说，若遇见人有与丈夫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这恶在中间除掉。人口在箴言第六章里面也说过，因为妓女能使人挤进一块饼，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地火，衣服岂能不消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沦陷之妻也是如此，凡爱近他的不免受罚。所以当这个哥们 commit 这个淫乱的时候，他就跑去，那个时候可西亚的链子真的放不下，但是可西亚对他的妻子 的默默的爱是从神对以色列的爱也就反映出来。当他写下神对以色列的爱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也充满了他对他的妻子的爱。你看看在整篇何西亚书里面神对以色列爱是怎么样说，在二章十九二十节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被认识我耶和华。第四章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第六章四节说，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么样行呢？犹大啊，我可要怎么样向你做呢？因为你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初山的甘露。十一章，这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是一章八节，是很感动的一句话。以法莲啊，我怎么样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么样弃绝你？我怎能使你与亚玛，怎能使你与西片？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十三章的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14章1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一个系列都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的爱，其实也是反映出可西亚对他妻子的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今天哈、啊、常常在这个系主上面，刚才师母也分享过人的爱和神的爱的不同的地方。人的爱我们常常看见的人的对话， I love you，你看对方的说 I love you too， 这个是 conditional 的爱。如果你 don't love me then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这个是意识上的爱。但是神的爱是无条件，律法上是说如果你淫妇的话要把他打死，但是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那么这个基督的爱 是远超过人所地方的爱，也是让我们在学习他一个 forgiving， 一个不离不弃的爱。
好，谢谢美弟兄啊，这个很宝贵的机会哈、啊，这个接着和下这本书啊，集中的来体会哈、啊、上帝的爱啊。那和下书大部分的文体是诗歌体啊，也就是说，他真的是用一种很感性的方式来表达哈、啊。而且是先知亲身体验过的、啊、所以鼓励大家不要错过、啊、就像我们过往读这个先知书的经验一样、啊、虽然这些书我们好像都知道他们的主要的信息，但是我们一句一句读下来、啊、那个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啊。